非常感谢主席先生。主席，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那样，我们支持两类走的方式。一些自主武器的禁止呢，需要明确的定义，而对其他的系统呢，则需要进行规范，这才能够遵循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我们坚信这种方法呢，已经得到了我们政府专家组专家广泛的支持，这也确实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所在。因此，我们欢迎由路线图所提出的议定书的共同提案，还有也欢迎在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典提出的共同工作文件当中的建议。以及智利和墨西哥在2022年提出的联合工作文件，就对于某些系统的禁止而言，我们想强调路线图的第16条，以及指导原则当中和良好做法第11条。根据我们政府专家组在过去几年所做的良好工作，以此为基础，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在2021年的第25号报告的第3段的内容，不能够获取、生产或者是转让和部署、使用或朝着任何基于新兴技术使用的武器，在致命自主武器，尤其是这些武器可能会开展一些选择攻击目标的核心功能，但是却没有人类的干预，造成不必要的滥杀滥伤的作用，或者是 B，它的自主功能是设计用于开展负责任的人类指挥命令之外的行径。第3，造成平民生命伤亡，破坏民事物品，包括是因为使用武器所造成的攻击，这种是不可预见的，或者是人类的操作员不能够完全理解的。D，就是除其他外，无法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来予以使用的武器。这些段落，在这段落当中，在过去呢是谈判过，当时我刚刚引证的2份文件当中表达了关切，包括在智利和墨西哥的工作文件当中也提到了禁止的对象，这也是我国代表团的观点。同样的，就有关一些系统，它在附件当中提到，人类在整个武器系统生命周期的干预，要充分确保人类有判断和控制，而且这在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也是有必要的。就使用其他基于新兴技术的人工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这些武器的使用，这包括但不仅限于：A，对于攻击目标的限制；2，关于使用的范围、地理位置等的限制；C，要求人类互动的限制，或者是启动、终止；D，明确的程序以确保人类操作人员呢，应该要了解并且可以控制武器系统。这一段落呢，可以由2.1智利和墨西哥文件的2.1段落来补充，但是我认为这也反映了路线图的第18段。